怎么回事儿？
就是你说昏沉，然后就没有什么想法了，然后什么念头都没有了，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醒了之后呢？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醒了以后手印是倒的还是不倒的？是醒过来了还是不存在一个醒？
醒过来了。
醒过来以后看看手印有没有倒，有没有散。
有些时候倒了，有些时候没倒。
手印没倒没散就是入定。一般在睡觉呢，他就是那个眼皮啊特别的沉那种，是睡过去了。入定呢就是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根本都不知道，很慌，醒了才知道，这种是典型的入定。
但时间很
睡眠它有过程，那个昏的过程比较沉重，比较明显，主要体现的就是眼皮儿。
我念咒念得很快的话，就听出来有些就要省略。
念咒并不是要出声音，念咒是你心里过咒，它就是会很快的。
它有
心里头过咒，
有些念出来，就是我是嘴巴微动，然后动了以后。他有些词语就省略了，就没
省略了，你心里能够过去也行，你心里面过他了，他实际上嘴动大部分时候都是省略了。
他词语不是省略，有的人是找不到那伴奏，全奏是念的，那伴奏是找不着。
什么？
就奏有伴奏，感觉找不着，我念
的。那也是入定的一种表现。
摸不着那个人是伴奏。
你摸不着半个咒，也摸不着别的，实在慌你动动嘴唇就行了。
我在没修心中心之前自己就是打坐嘛，也没有念咒语，就是在那里入就是静啊之类的，然后我就感觉到一片空白，然后没有感觉，也没有想法，然后回过神来就有点后怕，有那种。
现在你会后怕吗？
现在没遇到这种情况，是有过一次，以前没修心中心之前。
没事儿，没有关系，以后见到了就不会害怕了，那是才是正常的。现在有东西才应该害怕，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实有。你们这些人在一块儿打坐的动静怎么样？
可以喝热水，你们自己。你那个线性这儿还有什么疑惑？没有疑惑，对啥没有疑惑？
遇到事情就是忘记了，不该冲动啊啥的那些都忘了，这样子。
这个不相干。车钥匙是不是在那儿啊？哎，对，在这儿呢。
你是在
修别的法吗？有没有在修别的？
我没有修别的，我只是。
有的人他修了别的秘法，那个有一些他就有这种附属现象，不是那种吧？
我只是一向都是有，就是走走路练练气，那些就是锻炼身体那种练气那种，平时走路都有。
哦，
就这样，没其他的。
哦，那你这一次来打气是想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就是。主要就是想，我还是觉得自己那个脚跟还是不稳，遇到事情还是不容易透得过，脾气还是有时候太暴了。有时候就是说，
首先有一些秘法，它修的时候它就容易有这个副作用，这是这一个的。你要是不修停了，它可能就好了。其次就是这个脾，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它那个是非常暴的，它克制不住，有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个啥，你要是不是那样的话，你这个就是修心中心的人，他不会脾气暴的特别过分，他会有一些暴的时候，但是他不会暴的特别过分。
就是我就是，
你要是坏了，你就得那个什么，你要是不对的话，你就跟人家赔礼道歉；你要是对了就算了，这个也没有啥。还有第三点就是说的是脾气好坏这个也没有什么，那佛教里头也有愤怒金刚的，你咋样会翻种子啊？翻种子是指的是打坐打得特别多才是翻种子，
不是就是关照的时候。
你这个脾气的这个事儿，你是迟早还会有的。你要是在脾气上追求的话，打坐可能会觉得稍微好一点，但是还是会有，这个东西不可能消失。
不是，有时候脾气一来了发了一顿，不脾气去了，就是后悔啊，怎么这样
那学佛是不发脾气吗？
反正我觉得自己脾气还是没有能量去大。
除了脾气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没有啊？
其他的基本就是没啥。
嗯，我建议你要是真的想改发脾气，你也别在意这个，你也别在意，你不是要做一个不发脾气的人。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一种的，他有的时候他要用他干什么的，那一种的他是由于特殊情况，他是附带着会有的。你要是想用，那你就得抱着发脾气，可憋屈，有的时候不发憋得很。你要是发了，就是那个啥了，发了吧自己又后悔，不发憋得要死，他是那一种的。但是不是那一种的，一般的修心中心的，心中心是释迦牟尼佛传的法，释迦牟尼佛叫文佛。整体上来说的话，就不是那种的经常的发脾气啊，就是受不了非要发不可的，这种的时候不多。但是也不是说修行就是一定不发脾气，没有这种说法。还有好多不发脾气的，他们也不是学佛的呀，那怎么办呀？你们说说这些性格跟学佛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啊？你的性格真不一样啊。你看看这种性格，我跟你说，大家赶快学习，向赵丽萍学习。
谢谢老师。
啊，不，修法不会让你性格变得好，是社会会让你性格变得好，好吧？所以要么你不见人，你现在你这娑婆世界的这些的东西，你就是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已经在这儿了，你咋弄吧？那个元音老人不是说，齐老师不是说过吗？元音老人发火的时候，他腿都直发抖，然后齐老师还补了一句说的，还不是冲齐老师发火？对对对对对，他们。你到时候你没有这个胆儿去问他，
问的原因了，
你没这个胆儿。
看到原因了，
能问一下是为什么事情吗？
他去了某个地方，然后那个出家人是个传法老师，然后人家就告这个出家人的状，老人没有吭声，等到人家都走了，老人就开始狂骂这个人，发火，把这个出家人的弟子给骂了。出家人是他的弟子，哎，对对对，不是狂骂，是狂吼啊！齐老师说自己站在旁边腿发软。
别的人都不在了，就只有齐老师。
那我不知道别的人在没在，反正齐老师说吼的不是他，但是他的腿直发抖。那虚云老和尚那就受了不少气。
嗯，然后后来慢慢的看到好多都是这样。
嗯，对对对。
他有时候他就是像跟就是说，他那是妙用。
对对对，我就现在把你手机这也是妙用，这全是妙用。大少法师原来他说他是元音老人的弟子啊。他现在是不是可能不方便传了？反正我找他找比丘尼介绍到的那灌顶没灌成。你是先找他们灌呢？
我是糊里糊涂跟着去的，然后就搞了一个什么三皈五戒，三什么三皈一还是啥玩意儿？三皈五戒是的嘞。不是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后来不是说那个啥，我看别人打坐说遇到我一个学生，他说我打坐很厉害很牛逼，然后我说你是不是修心中心的？他说你咋知道？我说你多少座了？他说一百多座。我心里话，一百多座你就牛逼成这样了？我说你都能打，我有啥不能打？我当天就想回去找老师灌顶。那时候任何老师都不认识，新中心的老师都不认识。然后当天从坐飞机回来，
金辉长老他是那个什么元音老人，那个他当时是禅刊的编辑，元音老人的那个六六明心见性，他要看过以后他才能够发表。他看的时候他觉得很受益。哦，所以大家采访他的时候，他说从元音老人那儿就是很受益，嗯，是这样的。他本人是禅宗的吧？他有禅宗的法脉的。你这个不做评判，你是原来搞心理学的？
我不是心理学的，我就这样理解的。但是心呢，看到这些东西，他就会生欢喜心啊，讨厌的心啊，他就会去抓取。然后抓取之后呢，他就又会就生这种烦恼啊、欢喜啊等等。
后面的是再说了，前面的这个我想问问你，就是你说的是他能看见。但是他怎么样？
他不分辨，就随他去了。他在就他在嘛，他什么都不做。
你有没有过这个时候很清晰的时候？我问问你。
我不知道。
那这就只是一种理解。
对，我就说我这个理解，我先看这个理解对不对，然后。
这个理解不完全对。这个理解在修行上的路子来说的话，不去理解开悟这件事儿是好的。但实际上的话，开悟了以后是不是不评判呢？并不是啊，就是那个善能分别住法相，于第一义不动啊。 他还是能分别的呀，他是非常的善能分别。
啊，那我就是想分别这个心嘛，不是他会抓吗？对吧？
嗯，
但是心他就会分别嘛，他就抓啊，又取啊，又欢喜啊，对吧？但是呢，这个欢喜他不就是，就像我们说看到这个起心动念，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他就有好有坏。但是这个心呢，其实他也会看到这个起心动念，也清清楚楚。但他对这个起心动念，他也不去分别。
你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性能看到的，这不是性能看到。不是性能看到，这个地方不说了，性不在看到不看到里，或者说看到不看到都没在性之外，你这个能有能看到然后不分别，这个是你自己的体验还是理解啊？
我好像也有这样，我就前一次我不是也讲，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念头跑来跑去，但是不管它嘛，就是没既不生这个欢喜，就看到这个念头跑来跑去。
啊，这个不相干，这些不相干。性它不是在这儿的，性是说的是根本性质，它不是说看到它这个然后它不动，不是的。不是这样，看到它不动，不是的，这是你自己的在这着的意，你可以这样去做功夫，这属于你的心，往这方面去使劲，但是性不是的，性是那个你看到的东西，那个是性，你能看到东西，这个也是性，它那个跑了或者没跑，这还是性，你分别是性，不分别是性，对你就不一定了，你怎么了？性不分别的时候体现在不分别，分别的时候你现在说话的这个不是性吗？你现在说话不是分别吗？第六意识说的是第六意识后面的，不是说第六哪？你凭什么有第六意识啊？凭什么有一根啊？
一根来自八十的见分。
凭什么来自的？凭什么有第八十？
这些是不是都是一个说法？
不是的，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那个楞严经上说的两种根本，一种是生死根本，那是无始无明；还有一种根本是菩提涅槃，源自清净。这个，哎，对对对，这个源清净体，这不就是性吗？
这是性。
对呀、啊。
看见这个了，听见一句话了，这来讲就起念了。
你怎么了？起念了怎么了？
起念了是不是他刚才他说那个心和这个第六意识心我分不开？
这就是第六意识心啊，你这所有的都是第六意识心，你现在能说话能看见这些的，你看见它了，你分别这是个瓶子，这全都是第六意识，你不要说起念了之类的，你们说起念了早都不知道起了多少念了，这念头是有粗有细的。你首先要看到这个念，起了一个念是第一念，第二念是你看到了这个念，第三念你说哎呀我起念了，这是第三念，第四念你说我要说出来，
是这么个意思。这些东西全是八十的那个元清净体的起的作用，是吧？
不是八十的元清净体，元清净体是这个八十是元清净体的作用。
对，
但是它这个作用没作用好，叫八十；作用好的叫那个什么嘛，就是大圆净智嘛。嗯，
这些东西没必要，就明白了，就是一晃而过就行了，没必要研究这。
对对对，你是爱研究，你是爱研究。
完了，研究完了还得说啥也没有，是吧？
不是，你还得啥也没有，你就是研究完了，你这个研究对于你修正，实际上于事无补吧，于事无补。当你想脑科学的时候，你可以强调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
那心经里不是说本无无明亦无无明尽，真正的心是没有这些。
有没有身体？有没有灵性？有没有能量场？有没有
那
种你感觉存在到你能量场？
那个东西不是分别造作？
嗯，对对对对对，是。
像刚才说那个性格，就是秉性与生俱来的那个，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业力的？
嗯，对对对对对，嗯，对，不是业力呈现，叫业力所使。我们这儿没有呈现业力呈现这种词儿。
业力所使。
嗯嗯嗯。
我现在我这段时间就感觉没脾
气。哎呀，他说有脾气是他的退步，你说没脾气是你的退步。
嗯，你会拉着我们回到就是佛教修行里面没有这个词儿，没有那个词儿， 那个词儿和佛教里说的这个词儿的区别和不同是什么呢？我们
区别和不同就是你用了那个词儿，你会不由自主的按照原来的那种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去解决问题。现在你是个佛教徒，你要按照佛教的这种的词儿和这个思维方式，你就按照佛教的词儿，慢慢的用佛教的这个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这也是修行路上的前面的，知道吧？回到原不要回到原来的那些，因为我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说的不是说的事儿，我们说的是新的问题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新的问题要用佛教的词儿，用佛教的道理去，这样的话能解决新的问题，是这样的意思。你用了原来的那个词儿，代表着他的那个思路，有可能还是原来的那一套思路，这样的话就不利于他去解决修心的问题。就是要把他的思维方式换成元音老人这一套，就是要换成这一套。他们还在修行的路上呢，必须得这样。活泼个鬼呀、啊！现在死还没死透呢，怎么活泼啊？活泼泼的是说后来你跟他们打交道也能打，那不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吗？这句话元音老人也说过，那是后话。你自己现在在修行的，在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就得按照老人的这一套，老人这一套最直接、最有力量、最有用。用啊，用吧！我们今天晚上都没有用，你们一直用就行。我们今天没用，因为我们今天他们在打酒，我们在下面自己聊聊，我们都没开。用正好啊。修行，修行就要用元音老人的这些来解决。你反正你不大容易在两大根本上立住脚。
但是也得往重新建立、
啊、你不是在两大根本上立住脚，你就是在菩提涅槃圆清净体，你就在这儿立住脚啊。
要知道
无生无死了，
无
他也无知无不知，
就是无惧了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是不作恶，不造恶因吧，不造恶因，不那种的，就是诸恶莫作。你没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他在这个他也不容易传播出去。再说这也是本分，你都他们那作恶的人，那就是贪嗔痴很重，你说怎么样要死透，你就是这么问的话你就死不透，你这么问死不透。
要想死透该咋问？
要想死透根本就不会去问，问什么呀？问也问不出来啥，根本都不会去讨啊。破罐破摔吧，你就这样了，
去你的吧。我说的是对郭老师说，
就对你说的。你说哪个？
这是成都的周老师。
叫我，你这问我呢，我能有权利给谁评判什么呀？
应该问郭老师。老师，你达到正悟了吗？
我跟你一样，我没有什么跟你不一样的地方啊。
我觉得他好像还接触藏传佛教。
那看样子他这一块现在的特点比较明显，不是一个人说了。心中心法他就很完备，你放心。
他不是那个天天讲禅宗公案。
谁知道他可能这一段是不是又对藏传哪儿感兴趣了？他原来都是爱玩儿，他都是就是佛教里头的爱玩儿，好奇啥都要看看什么的。他可能对那儿这具体的我不了解，具体的因为他是早期的时候是他比我修的还早一点，他比我修的最早的时候还早一点。但是他在里头他玩儿，他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他有一些好奇之心吧。最早的时候我们在深圳马国立那里，是吗？
对，他那天问我。
爸，你终于是个人啦！
你是个人以前和你好像个人哦，师兄。
对不起，
是不是骂人的？
对不起，
是不是骂人的？
你是多少座了来着？再说说。
280多。
二百八十多那就可以了。对对对，280多，名字咋样了？
没有什么进展。
为什么做了200多座没什么进展呢？那应该总比不做好啊。
肯定嘛。
好在哪儿了？
就是妄想杂念少。
那你对明心见性的这样的算不算是妄想杂念啊？
算。
对呀、啊。你别忙着去，就是说你先别到哪一步，你先别这样。你先别忙着去到哪儿。这就是用功。他就是老是忙着去到哪儿。所以他用了个相似功。怎么样才能透透的到那儿？挺好，挺好。你知道你提起来不对，这就好，就这样去。死心塌地的只管放。虽然你知道放不下明心见性，但是也要硬放。 嗯，对对，原来我记得是说过的，是的，就当然了，是那个时候的骄阳败种嘛。齐老师说过，
对，那都是那时候的骄阳败种，
嗯，
要不然还又来了，
嗯，
又来了又来了，
不要抓住机会，是不是又不对啊？
这老瞅我干啥呀？
你现在在修，就已经在抓住机会了，你进来了就只管放就是了，
好，
不会错过的。对谁说错过呀？我可能是还不是这里的人。
宋师兄，你说了
啊？对对对，对宋师兄才会说错过。
说张，
哪个张师兄？
张
秀峰，哎，张秀峰跟他说错过也没有用。
因为啥？袁怀师傅说他错过了，
他还没打完呢。
说过了一
下。不行，我要跟他说错过了，他缠着我，我受不了。嗯，
袁怀师傅马上说：“那如何不错过呀，老师？”
你看你看
这两天他们已经问的少了，
嗯，他思维还是很盛，他的思维还是很盛，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的，打坐不分品质，打坐就是要打掉品质，
那打那么多了，怎么没完没了的打了还打不行呢？咋还妄想那么深？
还是发心，还是发心的问题。调整发心，就是调整发心。
人都跑了，算了，不说。
嗯，调整发心就是这个，不是来镀什么的，不是来镀什么金的。我都说过，不是来镀什么金的，是能够在这地方上没有烦恼跟疑惑，一下子卸去了大石头，是这样的。
没听懂。
就是说的没听懂，就是说佛法这个东西让你往下卸石头的，心里头一块大石头卸下去了。我说的是普通人，咱不是那种有名的人，咱就是啊，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轻松。嗯，是这样的，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不是就是哎呀我得到了，哦耶，不是这样的。
后代如来家业。
嗯，对对对，就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老师，每个人在修之前和修的过程中和都是这么清晰的。是像你这么想的吗？
不一定，不一定，
嗯，
不一定是都这么清晰，嗯，但是呢，不清晰的话，可以有的时候的话，就是这个所谓的清晰，就是这个知见。他有的人他修完了，他都很有力量，他也不考虑知见的事，他只要没事就行。这清晰是对不清晰的那个才这么说吧，你不得已才这么说，也不一定非要都是这样。有的人他不一定是这个，就是好多好多。元音老师说什么想开了这一类的都算，还有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呢，我们这算啥？
糊里糊涂修也修完了，
糊里糊涂的修完了，嗯，本来挺好的，就怕他要个明白。
嗯，
不是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实际上没有一个明白可立的，没有一个明白可立，他要一个明白，所以呢，他没准他是嫌弃你，是不是嫌弃自己的糊涂，嫌弃自己不明白，所以觉得糊涂。其实本来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明白，哪个呀？我不知道啊。那这种呢，就是说你修千座就有这种力量，听见没有？修千座就能这样，无所谓啊什么的，修千座就能这样。
就我们在单位那一次，无所谓，领导批我，我的厚脸皮嘛。
嗯嗯，
无所谓。
嗯，
确实，以前会想很多，
是修行的进步，进步大。
修行的力量吧，修行的力量。嗯。但是知见这个地方是可以解决疑惑的，你心里头的疑惑，嗯，他这个修完了千座之后呢，他不考虑知见的人，就是他疑惑疑惑着，他顶一顶也能过去，嗯，过一阵他就不疑惑了啊，是有这种他，但是他可能又要有新的疑惑，再过一阵又没有疑惑了。但是呢，他这个知见如果是就是说的有一个明确的知见的话，他遇到疑惑的事儿呢，他一下子就过去了，因为他靠着这个正知见啊，就容易是这样。他没有，简单来说，他并不是这个知见解决了疑惑，而是他知道他这个疑惑是取了两边的一边。嗯，
我那天听个师兄讲，
嗯，
说是咱们这个心中心的千座，
嗯，
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嗯，
就是打过千座以后，能把一些不正的知见纠正了，是不是有这个这种？
你这个地方啊，说的都是说的是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明心见性了以后，那不是明心见性以后，它的作用就是不正的纠正了，把不正的给更 就是不正的给他抛开了，但是他也并不是树立了一个正啊，这就是明心见性啊。他说的是不是其他方面我不知道，他不叫还有一个明心见性的作用就在于此啊。明心见性就是揪那邪知邪见的，但是揪完了邪知邪见他并不立一个正见呀。嗯，
所以有时候如果不是很明白的话，先把这迁座做完。
啊，你说迁座做完的是那样，迁座做完之后他有的人还有邪知邪见，但是他也没有力量跟着邪知邪见跑了。当然了，有一些人他邪知邪见太重了，他也不一定真打过迁座，我觉得是那种的人，他就是不一定是真的做完了迁座的。我们现在接触到的很多的那种邪知邪见非常浓重的那种人，大部分的说句实在话，就是说的是他迁座后冒出来的，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打完了迁座的，他又信誓旦旦的跟你说他做完了迁座，都是这一类的。迁座内不见影，然后他冒出来了，啊啊啊！
他以为是他迁座加固了他。邪知邪见，我说怎么会这么坚固呢？那实际上老师一说我就懂了，你也不知道他打的，
是啊，
他有没有断了？
是啊，
嗯，
这种人你发现没有？最突出的就是说的现在才冒出来，
嗯，就是他迁座内肯定是见不着人的，
嗯，
那迁座之后他就出来了，
对，
这个我可是亲眼见到，有些事情真的是他打了迁座，说那话都特气，然后说这么晚了赶紧迁座吧，他说哎呦我太困了。我说困了也得打呀，都几点了还不上座？然后他说等我睡醒了一会儿，我平常就是太累了我就先睡醒了再打。我当时一听，然后那他也说他打完迁座了。所以就是每个人对于迁座祖师的那个
规矩，
对那个法本上的那个要求和他自己理解这个要求，
他迁座已经打完了吧？
对，他认为他打完了，但是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就觉得太奇葩了，这是打什么迁座？他想几点就几点，他理解的，
他每天都就是打过一座嘛，就是二十四小时
那可不一定哦。他说他困了，就过了那点儿，他就说等他醒了再打，三、
哦、
点钟五点钟他醒了完他再打，谁知道他过没过？那他理解的，他认为他打了迁座，就所以说我是说，很多师兄对于打迁座这个事儿和原老人说的那个法本上的是有偏颇的，他一偏颇，他这个迁座就已经有个问号了。所以是有我知道的都有这样情况，
有一些我们的迁座眷属这一类的都属于迁座眷属，被朋友啊亲戚啊推拉着给做的，反正是就是做的不太那个啥，你算了你别较真了，反正他本身他也没有问题，你让他提的也没有，他心思也不在于此，他是一类那个什么，是一类这样的情况。我们那些师兄的家属有好几个都是这样的，打着打着躺倒了，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做完了他也不准备问你问题，也不准备谈谈佛法，也不准备见咱。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地方知见上可以再细致，但是主要是你对佛教的理论什么的不太了解，还是心里头没底儿，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像是你自己。嗯。你把这个佛教的理论什么的再看一看，佛教是很博大精深的，他就是把它看了以后的话，就是你的这个修行啊就能对应上佛教的道理了，你就能够印证了，印证佛教的道理能够印证你的修行，你就有理了，到时候你可以理直气壮的糊涂去。
迁座后就有点越来越这样，越来越理直气壮，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情况，那个书的事还是得。
没事，你看，我不是你看那小优的，他理直气壮起来，我们劝都拉不回来。老子这样理我都好佩服他。
那个劲儿和我那个劲儿还是不太一样。
是，但是他的那个劲儿我也挺佩服的。我
原本就有那股劲儿。
我们在家里那时间没有见你的时间，那个手印都结错了，那打的不是白打。
那你这种情况就可以多打，再多打，多打一不断做多打总是好的。这种不奇怪，出的都越来越多，很正常。嗯。但是还是应该仔细的看法本，别错。
嗯，幸亏我们过来了，要不然那样错下去了。
嗯，
咒语也是错的，然后没办法，这个期结束了，从零开始，法本。
嗯，
对，所以是有些时候你一直都自己闷在一个角落里，端着自己以为自己在那个，实际上都是手印结错的，咒语念错的都有。
嗯，没。 每一次都有的，
每次都有，
每次都有。
他觉得自己打前座，所以这个问号还不止一点点问号。
嗯，所以有幸亏来了，要不然你看一直错下去。
你就是说的是，也不一定多，但是这个事儿就是还是要认真一下嘛，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有问题就还是要问问。
哦，我问不出来了，什么都不会了。现在是真的一来到这里，
这个好喝。
就是，比如在我们在，结印持咒的时候，刚开始是比较清醒的，这时候那个妄念出来，咱是虽然能看到，它只是妄念，就是想法啪啪啪的这么跳。但是随着比如说打到第二期、第三个期的时候，人就陷入一种昏沉状态，一种模糊状态的时候，感觉那，就那个妄念幻化成图像了，幻化成图像。接着就是如果是多打的话，他这个会不会这个回到以前那种就是说所谓的清明，但是这个杂念就不再成图像，或不再成那种就像冒泡似的嘟嘟嘟的这种东西。
你说的这种的应该是具有偶然性，图像的这一类的你不管它的话它也会过去。你不要把它这个一定当成一个这样的次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哎呀，就你这样的，就元音老人就说那就别打了，你就在这研究这个东西，这永远不应该是你关心的。你说这个就是怎么穿鞋怎么走路都比这个强，因为这种的关心是毫无益处的，毫不相干的。如果是有用的，元音老人会说的，是不是啊？元音老人没有说，因为元音老人说的是这个咒念了，最多的话就是说这个。修行的这个心理路程的次第，但是对于入定的次第都没有说过，更何况你这个妄想的样子啊，我勒个天哪，你都是关心错了人了，毫不值得关心的事儿。所以说你那个见性的，你那个啐一口的啐了个啥，你这个打个千座了打了个啥，来打个七打了个啥，不要去研究这个过程了啊，不许再讨那个考虑这个过程了。
我说断断断，呸，啥的，你
提业昨天
啥都提了吗？
跟不同的人说，那妄想执着深重的就得断，不断不行。你这个也等一会儿，他说的那个断和呸的那个事儿，我们这个断和呸分两种，一种是就是那个啥呢，就是你就只管断和呸，如猫捕鼠。但是你现在的话，你断呸的话，你这迁座以后，你这做事的时候，你这个断和呸怎么个用法啊？你知道怎么个用法不？
所以我也想问，这断和呸是在啥阶段呢？还是说是怎么个用呢？我也不知道。
对呀、啊，没有用，贪嗔痴慢疑就断和呸嘛。你这个地方本来没有一个，不是说它用不用的事儿。原来的时候就必须要断，不让它相续。一个你妄想接着一个妄想的，一个研究追着一个你研究的，就他那种追索的，他是最应该的。就是断，呸，他到现在也是适合呸，这个呸是那个藏密的窍诀部才用呸字，你对自己的想法你不呸不行，刚开始就是要紧着去这样的，后面的话就是他根本都没有什么需要呸的，
打不起妄念了，
不是打不起妄念了，那压根就没有东西，你呸什么呸啊？
前座说过还有不少师兄是在这么做功夫的，我。
这么做功夫的话，他
们走，
所以说呢，这个断和呸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断和呸不是关照的全部。如果关照的没有那个本来是佛关什么照，没有后面这个，它的精华就没有了，它就跟佛教的核心教义不相统一了。
那老师不对，本来是佛观什么照的话，这也是个空话。
这不是个空话，这是说我们都没有什么贪嗔痴慢疑了，但是我们就是揪着这个理儿要得个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要打掉这个。
那我认为这个不空，但是那个这个是个空话，但是我要去断什么，这个不是空话。我就这种见解。我要断什么，这个我是十有可断。
他这种的人他就不可能真的那个啥，他这种人就不是，他现在就应该断。他现在就应该对自己呸，所以说这个断和呸这个功夫是好的，可以做，但是你如果一直的这样的话，这肯定是不对劲儿。他还是就是元音老人说过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这是对峙啊，这是对峙，对峙那个妄想相续的，如果总是对峙那就落下乘了，要有对峙的，
修行是要有对峙的，但是你总是对峙，这就落下乘了。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迁落后的有一部分人，他只知道这种对峙，就是我要断，我要不跟着念头跑，他迁落后他只有这一个，你要检点一下是不是这样。我要断，我要不跟着念头跑，我怎么又跟着妄想跑了，他的这个标准还是这样没有变，这就是他的知见的问题。
总是对峙就怎么了，落下乘了。
对，
什么意思？
总是对峙就是乱世，我总有一个敌人可以打，我总有一个胜可以争，我总有一个贪嗔痴慢疑可以出，总有一个戒定慧可以修得出来。
没有了气，这样没有。
这就是两边，这叫两边对峙。对峙就是有病了你用个药，这就叫对峙。
他不停的在搞这些东西。不停的在。
不是不停的在搞这个东西，是在搞这个东西之前你老是想做事，是在搞这个东西之前他的理念里头就是有两边。就是有两边。就是做了或者没做，搞了或者没搞，搞好了还是没搞好，他总是有这两边。哎，对对对，就是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是说的是事项上，我们说的是修行。修行上呢他总是要取一边，这就不对。他用修行的力量去断掉那个烦恼，就这么说吧。实际上他不知道这里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烦恼，也没有什么菩提，什么断不断的。就这样任他烦恼来，看他能怎么样，时间长了他就消了。那你说，其实这样说白了，我们的断跟那个压制你怎么理解它呀？这个东西是不好理解的。你这个话说回来，修行人谁没做过压制的功夫？你没做过压制的功夫，可以说你就不是一个修行人。修行人都做过压制的功夫。但是修行人不是只有压制，那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刚开始就提醒你，不是那个压制。有的人把那个不压制就理解成了要玩玩玩，那是还有个不随呢，不压和不随，两个搁一块的。我们什么叫做不压？就是我们只管断，我们并不管我们是否断了，断干净了，我们只管断，我是不是断干净了？断。这个时候的话也不管它干净，就只管断，只管断，根本都没有一个压制，就是我不惜起来，它是重视的是效果，它不重视这个断，断就是什么都断，没有断的尾巴在，不是留一个要看看效果的。
上次您说这个，老师问我这个，有个关照在吗？有个关照在吗？是不是？
有个关照在吗？啊，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对对对对对对。那理论上是这么说，不着一边，这就是另外一边了，这就是跟那个着一边，这是两边。你还是得说到具体的事儿，具体的事儿，什么情况下说着一边不着一边了，得说具体的事儿，要不然你单拎出来，我们不要执着，这句话就明显的是执着了。修心中心的人，每个人都会说不要执着。你们两个刚才说的截断的那个是啥呀？他可能跟他俩还真可能那个，他就是他也是，你俩还真是一对儿的，像。
是这样的
啊，你觉得是什么？你觉得是他那个理儿，先要懂这个理儿。你这，我觉得你这个前提就不对，我就想跟你杠一杠。你凭什么说你就是个放得下的人，放不下的人？那就是说我就是凡夫，我就不做佛。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
嗯，不，就是说我当时也说过这个东西，在那个华严经中间，好像他们那个教中间讲十个，一个是理啊，就是说。
你说的是里无碍是无碍，里是无碍是是无碍。
对对对，里无碍是无碍啊。
这个事
儿
你提过一次。
对，就这个。那么我就按照我的理解呢是什么呢？就是你首先你对这个东西你更明白啊，你首先道理上你更明白。就像他刚才讲的那个，刚才讲那个践行的这个问题的时间，不是讲到那个，其实他就是想的道理上要先要明白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他走的是这条路。那么再在世上去我怎么样呢啊，跟他相迎。我觉得他走的是这个路，他就可能不一定是呢，不一定是你这说的呢，就是凡是就是凡把一切都。
你说的是先理无碍，再事无碍，再理事无碍，再事事无碍、
啊。
这个道理的明白呀，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但是怎么样叫道理的明白，绝不是背出来，绝不是背出来。不是背出来的道理的明白，是这个道理他懂了。这道理他懂了，他接受了。他现在就是背，他现在没有懂，没有接受，然后他就现在一直在学习。他这个情况只是调整发心，我跟你说，他就是啥也不要就行。按照我的说法，我给他出这个药方子，但是我这个药方子不一定有用，你就按你这样走吧，你这谁愿意咋走咋走，这都是你们的自由。你按你这药方走，是个大修行人，但是你看看，哎呀，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你背个理儿谁不会背呀？他一看他就是背的，他说别的东西就不这样，说别的东西可灵巧了。说这个东西一看就是背的，你用脑子去学，你妄想不消，你根本都跟那个理儿契合不了。即便是我们老元音老人说的礼物，也是要消妄想才能够礼物的。
老师刚才你说这个， 说那个究竟涅槃元清净体，
嗯嗯，
和这个性本有，就是要明白心本来就在这儿，就是加强这有。
不是不是的，你就在这加强什么加强啊？你这个不是加强的事儿，你还是不是加强的事儿？我跟你说，我们走开悟的路子就得行起谢绝，就得行起谢绝。还有一个，行起谢绝之前，他还有一个条件，他还有个条件，他就是要调整发心。他只要调整发心，他不认为别的是好的，他真的认为别的东西没有出路了，他行起谢绝，很快这个理儿他就接受了。然后接受了一会儿以后的话，他再修一段时间，他就开悟了，就这么简单。他现在在第一阶段应该是调整发心。调整发心了之后，他这个理儿很快就能接受了，很快就能接受怎么样？这些就是佛性的显现，很正常，这很正常，很理所当然。这个东西不用再说，这些东西全都是自性的显现。他现在在这一步他都没到，他凭什么就是罗汉？他那种知见是罗汉知见吗？你凭什么给他说罗汉？你是谁呀、啊？你给他受过戒？他不是，他是外道。我跟你说，嗯，但是他心量大，他不生气，嗯，也就这样了。你俩真是一对儿，我跟你说。哎，
其实啊，这个他们那只是那个，应该是迷上没有头，那种呢没有念头的事情那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念头的话根本认识不清楚，所以念头不起的事情，打坐了打了这么久了以后，念头不起的事情一定会有，不有的还认识不清楚，他就老是在这个地方闹不清分不清，是不是？其实呢，你如果认识清楚了以后，就像哪个说的样哈，随心自在，你就是的啊，就是那个法身嘛。这，他那泥沙认识不清楚，他就是到了这一步，他也认识不到。我觉得是这么个问题。